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
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周末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。相信我们都想在属灵生命上有不断的长进，也能够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。那么想要得胜，想要有能力，想要有恩赐得恩典，想要教会复兴，那就持续的祷告吧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学习第三课，期待您的同心聆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彼得前书灵修笔记，在基督里的生活二，教会生活。灵修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。彼得前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说：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，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。教会乃是神所赐的恩典，但我们不要误会，以为教会就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恰恰相反，因为教会都是蒙恩的罪人组成的，各自都有许多的问题。同时，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最喜欢游行在教会之中，所以教会中会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。曾有一个弟兄不停地换教会，一个牧者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说他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。那个牧者就很睿智地回答，本来都是完美的教会，因为你的加入而不完美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我能理解这含义吗？弟兄们啊，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这就是我们的本相，本就是我们这些愚拙、软弱、卑贱、被人厌恶、无有的人，被上帝所拣选成为基督的身体，成立神的教会，要彼此配搭，互相服侍，而成为上帝的精兵，叫不信的人羞愧。使徒保罗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，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因此我们不要去寻找一家十全十美的教会，而是要学习如何在教会中生活和服侍，如何面对教会里的各种人际关系。彼得以长老的身份来劝勉同作长老的，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群羊，出于甘心的牧养他们，并做群羊的榜样，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群羊而言，乃是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人。很多人如同世人一样，喜欢外来的和尚，特别喜欢那些被偶尔请来讲道的，很喜欢听。这没错，这本就是教会长老特别邀请来给弟兄姐妹加餐的，但这些人就是厌烦本教会的长老牧者常常的教训。人的心就是喜欢听新鲜的，而同样的内容常常讲，就以为是炒冷饭。其实神的道并非如此，若是长老都是按着神的旨意传讲，一再重复的其实是非常重要，可能就是教会大部分弟兄姐妹所疏忽的真理，所以神感动牧者一再的传讲。我们不要把教会牧者甘心的奉献当作理所当然，以为他们就该劳苦，他们就应该清贫，这是我们错误的想法。神的仆人甘心为主基督受苦，那是他在主面前的心志，但是我们属神的百姓却要加倍的供给那些劳苦的长老、牧者、服侍同工。保罗就是如此教导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我们要敬重牧长，我们也要顺服年长的。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会看不起自己教会中年长的弟兄，认为他们知识不丰富，又没有年轻人这么有活力，有时甚至还比较顽固。这些问题确实会有，这就是一个现实中的教会真实的表现。一个健康的教会乃是有老有少，绝不都是年轻人。当然，一个年轻人新建立的教会除外，但渐渐的，他们也会开始增加老年人，当然也不是只有老年人，有老年人、青年人和孩童。这样的教会有老年人的守旧问题，有孩童吵闹的问题，也有青年人骄傲自大的问题。但这又是一间真实活着的教会，这就是所谓的人气，所谓的烟火味儿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神不怕我们的问题，因为在基督里，问题都要成为操练我们生命的工具。你如果知道如何顺服一位守旧的老人，那么你就知道如何顺服上帝了。而这位守旧的老年人也开始学习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时，你就看出在基督里的美好和神的荣耀了。神的荣耀不仅仅在天上，也在你我委身的烟火味的教会之中。在教会里，我们仍然要谨守警醒，防止仇敌魔鬼的攻击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，基督还没有再来，魔鬼还没有被赶入无底坑中，他尚且还敢到上帝面前去控告约伯，他当然敢到我们所委身的教会做破坏的工作。如何在教会中谨守警醒呢？一是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无论我们如何得胜，我们都要时刻记住是神的得胜，因为主愿意我们才可以活着，才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若我们行善，特别是对弟兄姐妹行善，不但没有被感激，反而受到误解时，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怨恨。要知道我们并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做了这善事也不是能得什么报酬，因为不是我们做的，乃是主。一个自卑的人不会对遇到不公的事而抱怨，他只会说，主，我是不配有的仆人。但是一个伏在神大能手下的人，到了时候神必叫他升高。二是卸下忧虑给神，要相信神一直看顾在基督里的人，用这样的信心去抵挡魔鬼在你我心中所制造的忧虑，还有无法卸下的。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卸下忧虑的最好方式，因为他们就是基督身体中的肢体，他们就是神的教会。三是要兼顾在软弱里的弟兄，为他们祷告，若有时间就陪伴他， 因为神许多时候乃是借着教会的肢体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愿全能归给我们的神，天上的父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如天空的无尽，高深辽阔，你的爱难计算，无法衡量。我心跳和呼吸，你都感应，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相信。金秋园的光年穿越繁星，从亘古到今天不朽不息，我欢喜和叹息你都倾听，是不敢奢求的一种幸福。只有爱能止住爱的狂傲，只有爱能平息风的暴怒。我无视独自的面对风雨，我不必孤单的舍过谎言。胜过经营，你的爱慢慢的居住我心，生命中应有你一起同行，路不走近即使不知放弃。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，
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第三课
真诚的敬拜者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样说：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上面这两节经文是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，是他对祷告最早的教导。这段话让我们可以稍稍地看到祷告世界的奇妙。天父在寻找敬拜他的人，我们的敬拜能满足他的爱，讨他的喜悦。他在找寻真正敬拜他的人，但是发现太多的人不知道如何敬拜他。真正的敬拜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神的独生子来到，就是为要开一条路，让人以灵和真理来敬拜。他也要在我们里面这样的教导我们。因此，在祷告学校里，首要的课程之一就是学习这个课程。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时提到三种敬拜的层次。第一种是撒玛利亚人无知的敬拜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。第二种是犹太人有知识的敬拜，他们对神有真正的认识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最后则是真正属灵的敬拜，这种新的敬拜是主耶稣所带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的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理拜他。从上下文很明显就可以看出，用灵和真理这几个字的意义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从内心真诚的。撒玛利亚人有摩西五经可以读，对神有些认识，在他们当中必然会有一些正直热心的人借祷告寻求神。犹太人更是有神全备话语的启示，他们当中更是不缺少敬虔的人士，全心全意地寻求神。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用灵和真理的敬拜。主耶稣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唯有在耶稣里借着他来敬拜神，才是用灵和真理的敬拜。今天的基督徒可以分成三类敬拜者。有些人对自己所求的完全无知，他们热切地祷告，但几乎得不着什么。另有一些人有正确的知识，也试着全心全意来祷告，并且常常热切地祷告，可是仍然没有得着全备的祝福。我们要求主耶稣教导的是第三种敬拜，就是用灵和真理的敬拜，这才是属灵的敬拜。天父正在寻找这样的敬拜者，透过祷告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了解是否正确，是否用灵和真理来敬拜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。主耶稣在这里提醒的第一件事，是神和敬拜他的人之间必须有的共鸣。神怎样，敬拜他的人也要怎样。这与自然界的一项法则相同，不同的现象要用不同的器官去感应。眼睛适用于光线，耳朵适用于声音。真正敬拜神的人，就是要寻找神、认识神、拥有神、享受神的人，也必须与他有相当的感应，有接受神的能力。因为神是灵，因此我们也必须用灵拜他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妇人曾经问主，真正敬拜的地方是撒玛利亚还是耶路撒冷？主耶稣的回答是，从今以后敬拜不再受地点的限制。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因为神是灵，所以他不受空间或时间的限制，他无时不在，无所不在。因此敬拜也不受地点或形式的限制，而要像属灵的神一样是属灵的。这样的认识何等重要！基督教常以为敬拜神要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，结果损失何其大。 一个人若只想到教堂或内室去热切祷告，而他那一个星期或者是大半的时间却活在另一种灵里，与他祷告时的灵完全不同，他的敬拜就是在某个地点某个时刻所做的工作，而不是他的全人。神是灵，他永远长存，永不改变，他是真理，过去现在将来永远相同。因此我们也必须用我们生命的灵来敬拜他。我们整个的生命必须是在灵里敬拜的生命，正如神是灵一样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。这句话给我们第二个提醒是，这种在灵里的敬拜必定是出于神自己。神是灵，唯有他才能赐下灵。为这个缘故，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圣灵，让我们能有属灵的敬拜。这是主耶稣的工作，因此他两次说时候将到，接着又说如今就是了。他来是要用圣灵施洗，在未得荣耀之先圣灵还未赐下。当主耶稣除去罪，借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，在那里代表我们领受圣灵之后，他才能差圣灵降临到我们中间，成为父的灵。当主耶稣救赎了我们，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后嗣，神才差遣他独生子的灵进入我们心中，使我们能呼叫阿爸父。用灵敬拜的真意就是以基督的灵，神儿子的灵来敬拜神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段话里用了父这个名称。旧约时代任何一位圣徒从未擅自以神的儿子自称，也从未称呼神为他的父，唯有蒙神赏赐儿子之灵的人才能敬拜父，唯有已经受子启示父并且得着子之灵的人才能以灵敬拜，唯有基督开了这条路，他要教导我们用灵来敬拜。用真理敬拜并不是用真诚敬拜，也不只是按照神真理的话来敬拜，这个说法有很深刻的神圣的意义。主耶稣是父的独生子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律法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和生命，在旧约中一切都只是影和应许。主耶稣实现了一切期望，他是这一切的实体，在他里面我们才能拥有属灵的祝福和能力，有实际的经历。主耶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圣灵就是真理的灵，借着他我们才能得到一切在主耶稣里的恩典，以及从神而来能互相交通的真理。所以用灵敬拜就是用真理敬拜，与神有活泼的交通。父是灵，孩子用灵来祈祷，两者才能真正的共鸣沟通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，他不能立刻明白，需要五旬节来显明这些话的真意。我们刚开始进入祷告学校时，也很难完全明白这个教导，以后必然会更加明白。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，领受主所教导的。我们是属肉体的，无法按照神所要的来敬拜。但主耶稣赐下的圣灵，就是将他自己给了我们，让我们站在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地位来祷告，让我们彻底承认自己无法按神所喜悦的来敬拜他，像孩子一般的等候他的教导，用单纯的信心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。最重要的是，让我们紧紧抓住这有福的真理，认识神是我们的父，体会他无限的父性，相信他无垠的爱，赐下他的独生子及圣灵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后嗣，正是用灵和真理祷告的秘诀。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开的又新又活的路。神子耶稣基督并儿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不断地启示父神，便能使我们成为真正属灵的敬拜者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荣耀的主，我赞美你无穷无尽的大爱， 你愿意教导一位拒绝给你一杯水的妇人如何真正的敬拜神，我的心满得喜乐，因为深信你现在也乐意教导你的门徒。我来到你面前，渴望能用灵和真理来祷告。我神圣的救主，恳请你务必教导我这个有福的秘诀，教导我明白用灵与真理的敬拜不是来自人，而是来自你。这样的敬拜不是按照节令进行，乃是在你里面生命的涌流。教导我在祷告中更加与神亲近，深知自己无知，凭自己毫无可献给神的，同时也知道你，我的救主，会供应我，吹入你的灵，帮助我像孩童般的牙牙学语。我赞美你，在你的里面，我是一个孩童，能像孩子般自由亲近你。在你里面，我能有儿子的灵，并且用真理来敬拜。主啊，可称颂的神子，教导我完全明白父神如何启示他自己，使我在祷告中满得信心，让我明白在祷告和敬拜的生命里，父神无尽的慈爱是我喜乐及力量的泉源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时间来到这里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。虽然我们自己本不晓得该如何祷告，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祷告的心，主的圣灵必然会引导我们祷告在父神的旨意中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，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，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，祷告坚固生命根基，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。声音，祷告可以。